始的时候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一同低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在这里做分别为圣的工作。主啊，把我们众人都放在你自己的面光的里面。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借着你的灵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真理成为我们可行的道路。主啊，让我们不仅在知识上懂得一点，但也真的在灵里面得到你自己的开启。主啊，让我们知道在今生今世怎样来跟随你。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从来没有改变过。主啊，所以晚间我们带着一点的渴慕，仰望你自己的怜悯，求你亲自对我们来说话。主，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所能明白所能认识的非常有限。主啊，只有圣灵能做无限量开启的工作。主，愿你使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让我们里面所看见所听见的比外面所听见的更多。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能更多的蒙恩。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来祝福，使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能有丰富的得着。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哈，来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九章。那我们先一同来把这个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读一下，好吧？先读一段啊。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们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好啊，在十九章开始啊，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有行动，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当这两个天使，那么 往索多玛来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啊，他说那时候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口城门口。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这个能坐在索多玛坐在城门口，这是古代的一种的习俗。坐在那里的人呢，都是一些比较有地位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罗德呢，在索多玛呢，他现在有一点点的地位啊，所以他可以有资格可以坐在城门口。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读路德记时候可以记得是吧？那么到最后啊，那个波阿斯为要对付那个最亲近的人，是就在城门口啊。那么呢，找了一些长老们来，那么在那里一起来解决事情。所以这个能坐在城门口呢，表示呢是有点威望的，因为呢很多老百姓他们发生的事情有了难处之后呢，他们都到城门口来解决啊，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有一点地位的人，可以说话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罗德在索多玛呢，已经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呢，他在这里好像已经有了一点地位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罗德呢，在虽然生活在索多玛，但是他仍旧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在神跟前。所以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论到罗德的时候呢，讲到他仍旧是个义人啊，就是呢，虽然环境是非常的败坏的，但是呢，罗德能维持他个人活在主的跟前啊。所以他一看见这两个天使来到的时候呢，他就起来迎接他们啊，并且怎么样，脸伏于地下拜。因为这来的两个人到底是谁没有人认识，对不对？但是在罗德的里面呢，能感觉到这来的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城门口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啊，对不对啊？你不会看见人就俯伏下拜了，对不对？那定规他看见这两个人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啊。罗德这个告诉我们意思，他没有失去什么属灵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有软弱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间呢，这个世界光景很败坏，对不对？但是呢，基督徒如果不失去里面那个生命的感觉，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呢，在这一片的这个属世的光景中啊，有的时候我们灵里面会有一种的感觉，碰见这些是属神的事，这是属灵的东西啊。就怎么一个基督徒人格如果能仍旧维持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完全轻看罗德啊，罗德在神的跟前呢被称作是义人。今天呢，你我蒙恩得救了，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对不对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甚至我们有很多的光景赶不上罗德呢啊，外面发生很多事情，有时候主在这里说话，主在做事，我们都没有感觉，对不对？罗德还有感觉的，因为这来的两个人在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觉。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一些外面的现象说明了罗德里面仍旧有一个什么敬虔的生活，这是很宝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不能失去这个里面的这种的属灵的感觉啊。然后呢，他很诚恳的邀请，他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面洗洗脚，住一夜，清早再走。”啊，他愿意接待神的使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不仅是外面态度上的一个恭敬啊，他是一个敞开心怀、愿意接受这个天使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些哈，圣经呢用了很细腻的笔法把它详细的记载下来，对我们来讲都是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将亡的时代，有一天神要从天上将烈火来焚烧整个的大地啊！ 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感觉呢，不能低于罗德的感觉。所以求主施怜悯，让我们至少你还要有一点像罗德这样的一点的感觉。你对属灵的事情，你还是能够敞开你的心怀，能有一点的接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啊。所以，结果呢，他们说什么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为什么在街上过夜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罗德住在索多玛，这个环境啊，有的时候会把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同化的，你知道吧？那么这两个天使不愿意进罗德的家，因为我们晓得罗德这时候的家所有的生活情况可能跟索多玛人的情况都打成一片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提醒呢啊！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两个使者不愿意进去，他们宁可怎么样，在外面街道上面。不过呢，罗德呢，你看他的态度很好，他也没说哦，那么这样那就算了。不，这里讲什么？罗德切切的请他们啊，这个呢，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讲到我们天然情感上面的一种的热情的接待，不是的。在这里是讲的属灵的事情，他有个感觉，知道这两个人呢情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他非常的迫切啊。所以你就看见，在索多玛这么样一个可怕的环境的里面，罗德没有失去他作为神的儿女的啊该有的一个地位和感觉啊。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些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重要的提醒啊。因为他切切的请求，结果怎么样？他们这才进去，那就是勉强进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啊，我们的家也是主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在家的生活的环境的里面要非常的谨慎啊，不要好像弄得连主都不肯住到你家里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就到了他们屋里啊，到了屋里，那么进去之后呢，我们看见罗德就怎么样为他们预备筵席啊，不是预备普通的饭食啊，预备筵席啊。那么罗德在这里怎么样大大的来接待他们啊，烤了无酵饼，那么给他们吃。这个无酵饼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后来所吃的一个饼。这个酵呢，这代表什么？圣经中这个酵代表着一种的罪啊，所以犹太人在古时候所吃的都是那个无酵饼啊，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酵在里面。那么这个教呢，主耶稣曾经也讲过，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宗教的一些教训，一些教导的东西在里面。那我们看见这个罗德还能够拿出无酵饼来啊，这个不简单呢 啊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对不对？但你仔细的想，弟兄姊妹，在他家里面他还能摆上无酵饼啊，证明什么？证明他属灵的生活中还有一定的一点点的一个度量和一种的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罗德还能够拿出无酵饼来给这两个天使吃啊。那么他们就吃了啊。这里说明这个罗德这个人的光景跟整个索多玛里面人的情况还是有不同的啊，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保守我们啊，至少你要像罗德这样的情况啊。他们还没躺下，哎呀，你看见索多玛的城里面实在是败坏的不得了了，那已经都天黑了，对不对？还没睡觉呢，这个连老带少啊，你就知道这个是整个城里面的光景都败坏了啊，不仅年轻人败坏，老人家也败坏。哎，你看看这个整个城市个罪恶充满的一个地方，他们来就围住那个屋子怎么样呢？ 向罗德说，今天晚上到这两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啊。你看见已经狂妄胆大啊，已经是这个已经变得是这个没有羞耻廉耻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面，过去很多人所不敢讲的东西啊，人觉得羞耻的东西啊，现在完全这个感觉都没有了。举例子啊，你看你大家很多人这个有这个 iPhone 啊，这个苹果的这个现在的这个CEO 什么是吧？啊，公然的讲到自己同性恋，然后呢，把他的同伴也介绍给大家，弄得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我们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对不对？并且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点的羞耻都没有的。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代，这是逐渐的走向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式。所以呢，到有一天，我们知道神为什么用烈火审判整个的世界呢？这是神是已经忍无可忍的，你知道吧？太败坏了。所以我们能看见，当初呢，在索多玛这个时代呢，已经是败坏到这样的地步了啊！他们大概很久没看见什么外面来的人了。你看看，他们居然的敢大胆的来做这些事情呢、啊？这罗德出来了之后，把门关上啊！众人在里面，他跑出外面对他们说：“他说，请你们不要做这个恶事。”你看，罗德为了保护这两个天使啊，他甘心的愿意牺牲的。他说：“我有两个女儿了，你们拿出去随便你们对待吧。”啊，哎呀，我们知道。一个做父亲的人能做这样，这个不容易，对不对？啊，那么就说明啊，这个罗德里面对于这个罪恶的事情，它里面是仍旧有感觉的。所以在彼得书信里面，他讲到罗德因为看见他们这些败坏的这些事物，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有多少人看见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里面伤痛的呢？我想我们恐怕还有时候赶不上罗德的这个感觉，对不对？所以罗德被称为在那样一个败坏环境时代里面的一个义人啊，弟兄姊妹，这是神也借着他对我们来说话。所以结果呢，你看那些人在那里啊，是多么的这个败坏啊，狂妄，他们退去吧。他说这个你到我们这来寄居，对不对？你寄居，你还想做官管我们呢啊。那么他们就拥挤想要攻破房门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的邪恶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感谢主，因为来的人不是普通人呢，是天使，所以呢，那两个人伸出手来把罗德拉进去之后呢，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显出了一个神迹一样啊，奇妙的一个作为，所以呢，这个两个天使就叫这些无论老少眼睛都昏迷，所以他们摸来摸去摸不到门，啊，让我们知道。这是神伸手干预保护罗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不要怕行义啊。我们过去这段日子关于这个义的这个道讲了好多次，对不对？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听进去啊，因为在末了的时代，当神的国度要降临的时候，神的百姓行义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要怕行义，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保护义人，神的眼看顾义人。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做对的事，走对的路，说对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呢，不能因为环境的改变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妥协了啊， 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的风潮的情况来走。有很多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人群的压力也是很厉害的，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对不对啊？我们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们美国人常讲有这个 peer pressure， 是不是啊？因为同伴大家都这样嘛，你如果不这样的话呢，你就非常的为难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环境外面对我们所产生的一些的压力。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要认定我们是义人，主已经把我们摆在什么义的地位上，我们基督徒应当行义，不要怕行义啊。所以你看见当那个罗德那些遇见那个情况是很危机的，对不对啊？这个城里面这么多的人围绕他的家，要攻破房门，他有什么力量来阻挡呢？他做了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方法，甚至想把他的女儿给他们去糟蹋，对不对？但是神不会许可这件事情，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重要的提醒：不要怕行义，神与义人站在一边，神会伸手保护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结果呢，他们这些人呢，天使只要做一点事，他们就找不着房门啊。那么这个两个人就对罗德说啊，这是恩典的言语，在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无论是女婿是儿女，还有这城中一切属于你的人，凡与你有关的人啊，你都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恩典呢？所以今天如果在你的家中你是一个行义的人，你周围的人会蒙福的，周围的人会蒙福的，神的恩典要从你身上达到你的亲人身上，达到与你有关的人身上，对不对？所以天使没对罗德说你一个人赶快跑吧，不是的，把你的家人带着走，还有属于你的人一起怎么样从这地方带出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在家庭的里面你要刚强的为主站住，当很多情况不对的时候你要站住，弟兄姊妹们，你要把他们也从这个不对的光景中带出去，这个才是蒙福的。所以我常常想起啊，那个约伯啊，他的儿女们一出去宴乐，他就在家里怎么样夫妇为他们祷告。今天呢，我们有多少做父母的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呢？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很多时候，诸位提醒我，如果我一个人能够为主的真理、为主的要求站住的时候呢，这是我全家的福气。弟兄姊妹，你应该有这个思想，是全家的福气，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这个罗德呢，他还是在神面前蒙恩的。那么天使告诉他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这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来要毁灭这地方。所以神不需要看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上败坏的那个声音也已经大到神跟前去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况了。那个声音出来就表示说什么呢？他们这个犯的罪恶的隐藏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暗中做事人家看不见，对不对？你这个声音都出来了，那就是隐藏不了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罪恶的声音有多大吗？哎呀，到处你都看见这些可怕的声音啊，这些声调、这种说法、这种解释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人在地上呢，人凭着自己的理性、理智啊，人自己的想法做这些事情就能解决一些问题。你不晓得这个声音呢，神会听见。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声音呢，已经把他们的罪恶都显明在神的跟前了啊。所以神要起来毁灭这个地方。那么这里讲到罗德就出去呢，告诉哈、啊、 他的女儿和女婿们说哈，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但可惜啊，他的女婿们呢却以为他说的是什么，说戏言啊，说笑话。可见呢，这个罗德平常那个开玩笑开太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也是有时候开玩笑要有限度啊，那开玩笑开太多了之后，他就不信人，以为你讲的是笑话，对不对啊？哎呀，我们先看见这个罗德的女婿啊，因为这个笑话，这可是这个下面遇见的事情可是可怕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啊，要喜笑的话少说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幽默一下不要紧啊，有人讲道理是幽默一下，开玩笑开太大了是不行的，因为你开玩笑开了太大之后呢，人里面对你的信任感没有了，对不对啊？人家以为说你讲的都是笑话，所以他女婿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你看见罗德，虽然他有一些情况不错，但罗德有他的弱点呢，也是他的弱点呢，因为平常跟女婿在一起开玩笑开惯了，对不对？开到一个地步，他女婿们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到了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呢，你看看他们不能相信他所说的话，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哈，因为弟兄姊妹如果读启示录就晓得，将来呢神审判这个地上的时候呢，都是用天使出来审判。因为什么呢？天使不会讲人情的，要记得啊，神不是用人来审判，用人来审判呢可能就会有漏洞，因为我们对谁好一点讲人情就过去，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地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啊，都不可能完全严格执行的我们中国人他特别讲法外还有人情呢，对不对？这个人情一来的话呢，这个法律就很难公正，你知道吧我们这些人呢随着情感走，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情感是特别丰富的啊，我们特别讲究情感的。但是你要记得，将来神审判整个全地的时候是用什么？用天使。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索多玛的原则上面，神是差遣天使来审判。天使的话呢，他没有人性啊，他不懂得人性的，他只知道怎么样遵从神的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天使一这个行审判的时候是没轻没重的，我跟你讲吧啊。所以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让那个天使来审判那些亚述帝国的时候呢，一晚上就杀掉185000人了，这个多厉害啊！因为神知道，如果用人很困难，但是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特别到末了的时代，虽然神是借着天使来审判，但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在启示录里面呢，看见是什么呢？这个天使呢，是以谁做标准呢？以羔羊做标准的。啊，启示录羔羊是天使审判一切事物的一个标准。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这个羔羊呢，是指的属灵生命的一个记号。当然我们的主是那义者，神要借着那义者审判天下啊，这是一个标准。感谢主啊，神也不是任凭天使凭他自己的意思来做啊，天使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如果天使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的话呢，那么恐怕好的坏的都杀光了。但是呢，在这里有羔羊的一个标准，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所以能逃脱末了时代神那个严厉的审判，是吗？因为羔羊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你每次主日擘饼，你看见那个饼和杯啊，被杀的羔羊啊，因为被杀的羔羊，我们怎么样？ 能够逃脱神那个可怕的大审判。所以在那一天天使审判的时候，要看见凡是身上有羔羊印记的人，他都要越过去。就好像以色列人最后出埃及的时候，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看见羔羊的血，他们就越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蒙到恩典，能够躲过这个审判。弟兄姊妹们，我个人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呢，很相信，恐怕在我们这一生的年日里啊，虽然我现在慢慢也年老了啊，但是我相信恐怕那个日子恐怕还够啊，还够。可能呢，我能亲眼看见幕后大日神的那个大审判临到地上的那个光景。今天你我在地上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个盼望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相信神的话语，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活在神话语的光中，接受他给我们的警惕和提醒。所以我们看见末后的日子，神仍就是要用天使审判，就像在索多玛这里一样，神用天使来审判，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呢，天使你看见还有一点的体恤体谅啊，这个呢就要归在什么？归在羔羊的原则的里面。因为这个天使不会去对那些外面人说，对不对？因为在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罗德。这个罗德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个义人，所以他是按照羔羊的原则在这里的带领。我想这个呢，是我们读到了启示录以后，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天使是没有人性的，他怎么会去体恤这个罗德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主在其中。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是一般蒙大恩的人啊。所以求主借着这些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弟兄姊妹们，我再说，我们的标准不能低于罗德。如果低于罗德，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今天我们已经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已经被摆在称义的地位上啊，在生活中要尽量的行义，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呢再从15节读到26节，从15节读起啊。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着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这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就是小的意思啊。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好，我们看从这里十五节开始，我们看见神要开始有行动啊，那么正式的来毁灭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这里讲天明了，天亮了。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这个，当然是记载当时一个事实的情况，一个夜晚过去天亮了啊。那么这个天亮了，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个提醒呢？也是。今天呢，主还没有回来的日子之前，整个世界都在黑暗的里面，但是终有一天天会亮。那个天亮的日子就主回来的日子，就是审判的大日。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留意什么？留意那个诚心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极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颗诚心明亮的诚心啊！这个明亮的诚心给我们有很清楚的一个指引，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在地上跟随主，一个目标，对不对？另外一面来讲呢，这个诚心出现的时候呢，也说明天快亮啊，天快亮啊，所以我们应当有这方面的警觉啊。这个现在开始天亮了，天明了，那么天使啊，看见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紧迫啊，所以就催逼他们呢，催逼他们起来，要叫他们走啊。结果呢，我们看见罗德在那里有点迟延。我想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跟随主要快一点啊，这个世上的事情呢耽误一点不要紧。你们原谅我讲，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要找我们是去他家什么吃饭什么，跑得飞快的，要叫他来聚会，他不拖拖拉拉的。哎呀，这个真的是对属灵的事情呢，我们里面的感觉上面呢就是一种迟钝推延啊。对地上的事情我们很认真呐，啊，这是今天我们一个反过来的一个情形，对不对？所以你看罗德为什么要迟延呢？就是什么？这里面有一种的软弱在的，跟随主还不够那么轻快啊。所以我们希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跟随主的事上面能够越轻快越好啊。在地上的事情上面呢，这个迟延不要紧，耽误一下也不会这个有多大的影响。当然基督徒最好守时啊，我们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啊。那么罗德还不肯走，那两个人呢，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你看看。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再次提醒啊，我们站在义人的地位上，我们要行义，要多得什么呀？主的连续。主要毁灭整个城，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义人，神还是连续他。所以你就看见神对于这个义公义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视啊，重视。我再说啊，这个义呢，不是光是你表明你外面的好行为，义是什么？意思是与神一致的，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不是做人眼中看为对，你自己看为对也不行。我们要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义的意思就与神一致啊。我们中国人呢解释这个义啊很有意思，他说义者宜也，这个义者宜也什么呢？就是合适的意思啊。你要做的是与神合适，不要做那个跟神不合适的事情啊，自义是不行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连续这个罗德，结果呢这两个天使怎么样，就拉着他们的手和妻子手，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就把他们这样放在城外。所以这两个天使呢，因为什么？体恤神的感觉，那么呢帮助罗德。我再说啊，天使是没有什么人性，他不太有什么同情心，你找天使去讲人情，那是讲不通的。他们是什么？这里讲是耶和华连续他们，所以天使才做这个事情的。他们是遵从神的命令行事的，所以感谢神呢、啊，神实在是 恩待的。那么这个天使拉着他们的手出去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罗德是被动的，是吧？他不是自己跑出去了，是被拉着出去。我想我们跟随主啊，我在经历中啊，常常经历的是都是被主拉出去的。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跟随主跟随的这么的爽快，那这么样精神的啊，我们都是、啊、事情来到的时候啊，拖拖拉拉，拖拖拉拉，最后的神把我们拉出去了，是吧？就像小孩子一样啊，我们真的像孩子一样的。我常常看见有时候那个我们那带着父母带着那个小孩子的地上都是有拉的，你知道吗？小孩不肯走啊，看见一个什么好看东西就在那里不肯走，这父母都是拉着走的。今天呢，我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差不多就是这样。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主体恤我们，所以你只要站在义人的地位上面，主就把你拉走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在经历上面来讲是重要的经历啊。然后就跟他说逃命吧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读圣经啊，你读到圣经里面这个逃这个字也用的很多的啊。这个你看保罗哈、啊嗯、对这个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这个少年人的私欲只有少年人有，对不对？不，老年人也有少年人的私欲的。你不要以为年老了就没有这些东西的啊。但他说什么要逃避，那个他原文的意思，英文用的是 flee， 飞逃啊。啊，所以这个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字眼。所以是一个必要的经历，逃命去吧，逃吧。然后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回头看啊，不要再留恋了。啊，要一直的向前，在属灵事情上面呢，最好是不要回头，啊，一直往前走，啊，我们呢，有的时候在属灵事上软弱的时候很可怜呢，我们常常回想以往多爱主啊，想当年啊，我们怎样怎样怎样啊，弟兄姊妹，不要老是想当年，你要一直往前走，主已经把我们带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再回头了。然后他说你要往山上跑啊，就意思本来向高处往高处走啊，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这个罗德对于他们说什么，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他说我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向我显出这么大的慈爱，就救我的性命，他说我不能逃到山上去啊。那么这个恐怕这个灾祸临到我就死了，这个他怕往上高处去啊，啊，结果呢，他就要求说这里有个小城，我就跑这里去好了，那个叫索尔那个小城，对不对？你看天使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也容让他，啊，好吧，那你就逃到这里去吧，啊，他说我不会覆灭这个城，这个城呢，我不会把它覆灭啊。但是你要快去啊，啊！因为怎么样？你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哇，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了神对于我们这个行义啊，这个重视啊，啊，对我们今天这个义人的重视。所以你要知道，将来啊，天地整个万有通通要被焚毁的时候，神的儿女连最小的一个神都不会漏掉。一个都不会了，所以你我是蒙大恩的人。我们实在承认，在地上我们没有能给主多少好处，我们给他的麻烦很多，对不对？我们又软又弱，哎呀，我们跟随主啊，也是嘴巴讲得很好，实际上生活赶不上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个光景，是不是？但是你不能忘记，你已经摆在蒙爱的地位上，你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绝不会丢弃你。所以今天地上没有一个神的儿女神会丢弃的啊！所以并且神要做事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人还在那个里面的话，神不会做的。所以神说，天使说，你要赶快走，你没到那里，我还不能做事，是吧？所以他还要在那里等候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蒙恩人的地位，在神眼中也是多么的重要的啊！那么。罗德跑到索尔的时候呢， 日头已经出来，天已经大亮，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硫磺和火从天上降下来，结果把整个索多玛、俄摩拉整个平原里面所有的人、地上的所有都毁灭了。很可惜什么，在这个时候啊，罗德的妻子回头一望，结果怎么样，变成个炎柱。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忘记不了地上的好处啊，他还留恋。弟兄姊妹们，神其实已经有相当的忍耐，相当的怜恤。那么罗德的妻子往后一望，结果呢已经逃出城了，对不对？本来已经可以蒙恩了，结果人就是落在一个咒诅的情况底下。所以我们读罗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啊，罗德所以会搬到索多玛、俄摩拉去啊，多半跟他的妻子有点关系啊。因为我们看见，因为罗德里面还有一个异心呢，对不对啊？啊，那么他的妻子对他产生的影响很大了。所以这最终我们看见他的妻子的结果是一个悲惨的一个情形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平原里面，大概差不多靠近那个死海的地区啊，那个死海地区啊，那个死海的水里面盐分很高的，所以在那个地方盐柱子很多啊。所以呢，它也变成了这么一个盐柱了啊。这个盐柱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盐呢，在圣经里面就都是有代表一点永远的性质的意思啊。所以呢，罗德的妻子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警戒。神的儿女们，如果贪爱世界，心在世界，有一天可能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亏损。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今天今生今世在地上我们多富有，我们拥有多少的产业啊，神给你，我再说这个不是犯罪，你可以用，但是不要叫他进到你心里面去。最好的什么情况呢？主来了叫你走啊，你就是非常轻松的就走了，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如果你今天你的心呢还在地上这些东西事物上面的话呢，你总有一天你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你有舍不得的感觉出来的时候，会造成亏损啊。所以罗德的妻子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警戒啊。好，我想我们啊，这个交通到这个二十六节，交通到二十六节，我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可能我今天晚上只能讲到这里，好不好？这个后面那一段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意义啊，我想我们留着下次我们再来详细的把它解释一下，好不好？因为我想我这个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恐怕很难把它这个完全解释清楚啊。我们还是留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们，大家彼此的相互之间能有一些的交通，好吧？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了。二十六节，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每次读你的话，我们就感觉你是何等的怜恤我们。你借着以往历史上这许许多多人的经历，在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常常感觉我们像罗德一样的软弱，我们生活在这个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里面。主啊，求你怜恤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能遵从圣灵在里面的带领，能够顺服恩高的教训，能过行义的生活。主啊，叫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是来到末后的世代，我们知道你所定规的 那一个大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全地，求你给我们里面深处有警醒，主叫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时候怎样活在你的跟前。我们谢谢你不断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从深处再把感谢归给你，也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